首先不好意思，我发觉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呢，第二首诗歌呢是印错砌整错了，275首是我搞错了，257未改翻。今天我们很感恩神，都是给我们继续有机会来到神的殿之中敬拜祂，亦都是很开心今天是有欢迎几位的姊妹，一位就是谢素勤姊妹由香港来到的，另外呢有两位朋友是黎平的朋友卢姑娘和邝姑娘，请你们起身，我们欢迎你们，请坐。有一件事宣布的，就是我们很快又过了半年了，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记得，很快就是有我们一年一度的培灵会和夏令灵修营。培灵会的时间就是由8月4号开始的，每晚是7点钟在这里有聚会。而我们的第36届夏令灵修营就是在8月10日星期日开始，下午5:30就去到14号星期四的下午，我们将会在太平峰学院 Abbotsford 那里，我们每年都是去到那里的了，就是有这个4日的夏令营修营，最后一日是康乐的活动来的。咁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是印好这个报名表，在楼下接待处大家可以索取，请大家记得的就是在7月13号之前是报名，将这些报名纸交回来给伍少明兄弟、卢海文姊妹和卢洪德兄弟。那个详细情况呢，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是可以问他们三位的，亦都係會呢啲報名表咧係傳訊俾弟兄姊妹你哋嘅電郵嘅。感恩，尋日我哋都係有呢個嘅一年一度嘅旅行，大家都知道尋日嘅天氣係非常好，除咗我哋未開始之先有少少雨之外咧，整日嘅天氣就越嚟越好。相信参加的都是有一个很愉快的一日。特别我感恩的就是也都是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到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很多时候我们说藉着这些活动都是能够令到一些不信或者初信的人，他们都是认识多少我们所信的道理。我昨天听到有两位的姊妹啦，他们的 comment 我都是想讲讲的。有一位就是原来他是是一位佛教徒来的，因为他的家人都是信佛教，甚至他说有时候会去那些庙宇那里参拜。但是他是未认识，是完全未认识基督教。但昨日你知道我们有游戏，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就是有三个的圣经的故事你都是介绍出来做出来，那他就会感觉到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认识多少关于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圣经的故事。而另外一位我也都听到呢，就是他是有兴趣认识我们的信仰，但是对于圣经是很不认识的。但是因为这个游戏呢，我见他呢就很紧张呢，就立刻去查考一下 ,Google 一下啦，或者究竟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来的呢，这样。譬如大卫与哥利亚是什么人来的呢，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样的预备带领。但是对于一些不认识我们信仰的人，就是一些这么简单的一些的 事情，就是让他们得到一些道理的我们说种子。但愿每一个真理的或者有兴趣是认识这个我们的信仰的，都是能够藉着我们更多的更积极的又将这个福音是传开。今天是这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日，所以我们今晚会有圣经的研讨会。如果大家未有那个大纲的呢，大家在接待处也都是可以随便拿。今晚七点钟我们都是有好如常呢，就是有分组的讨论的。我们都想提醒大家，在下一个月即是七月，我们将会在第二个星期日晚上会加插多一次同样的研讨会，但是我们是会用星期三前一个星期三晚的讲道分享来到作为研讨的内容的，就不是因为星期三的聚集我们星期日晚研讨，所以变成就是隔了几天，但是也都是会在一个星期前发给大家讲者的大纲的。希望透过这一些我们时常说是多些互动的机会，是希望大家可以对于圣经是有更深入的研讨，而希望大家更加可以将神的教训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说活学活用，因为实践和行道是比较我们听道读经是更有更重要的，当然都是重要啦。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头脑上懂得神的教训而不能够实行出来，是无益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也都可以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参加这些的聚会。今天的主题大家看到就是因信以致灵魂得救， To be saved by faith。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心路历程，圣经形容我们得救是好比一场的赛事比赛，是要由始至终，是要跑到终点，直至到我们真的得到永生的实现，这个实永生的赏赐为止。所以我们得到罪赦，我们甚至得到圣灵的施洗，但我们说我们都只不过是得到这个救恩的开始，我们要保守这个救恩的确据，直至到我们见主面将来那个日子，或者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才是得救的实现。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仍然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自己已经得救，我们只是仍然走在恩典的路上，我们仍然经历着这个得救的过程。英文说 We are on the way or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aved。 所以得救不是我们必然的结局，而是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才可以确定我们是否被主所接纳而得到永生的实现。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是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到报应我们。圣经亦都话我们所听闻的道亦都会用来审判我们。但我们又不需要这么惊慌，哇这样我们哪个可以得救啊，上帝的标准是这么高，我们会担心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圣经话给我们知，上帝爱世人，上帝的旨意他是想万人得救，他不想一个小子沉沦。 上帝亦都是察验我们的心的，他当然是圣洁公义，但他亦都知道我们靠人的努力，靠我们去行善，是永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我们行善得救，不是要我们靠行为得救。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的大纲那里，就有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义人是因信得生。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那里就说得救是在乎恩典，亦都是因着信。所以就是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得救是由于上帝的恩典，但是就要加上我们人的信心，两者结合，然后能够成为这个结果。或者我们都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十章，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262版。想和大家读的只是第38节和39节，这里说是263页的，应该属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节的经文和罗马书一章刚才说17节那里说义人因信得生生命是一样的，但是若有人退后，我就不欢喜他，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退后而沉沦的人，是有信心而得救的人。所以由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有因信而得救，但是也有退后而沉沦的。希伯来书其实在下跟住十一章，我或者读埋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基，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或者我再读埋第十二章，我写出来的第三段的经文，就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哋有咁多见证人，好似云彩一样围住我哋，就应该排除一切嘅障碍同前累我哋嘅罪，坚忍奔跑我哋前面嘅路程。我哋要注视耶稣，因为佢系我哋信心嘅始创者同完成者。佢唔喺十字架前退缩，为得前面嘅喜乐，唔将死嘅十字架上的羞辱当作一回事，现今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读到这里都 OK。 其实这里几节的经文是不可以包括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只是因为时间关系选出这几段。但是希伯来书由第十章去到第十三章，其实都是有很多关于信心的功课，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是藉着今天的主题，我们是去深入一点来到去思想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很多人说信心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里面提到很多旧约信心的伟人、见证人，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其实他们都不是一些没有软弱，或者说有一个很完美性情，不是 perfect。 他们有不同的人性的软弱、私欲，甚至亚伯拉罕，他说他被称为信心的始祖、信心之父，但他仍然是有他软弱、犯错、 做了上帝不欢喜的事。但是所有这些所记载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他们能够顺服而被上帝称他们为义，因他们的信而称他们为义，而称他们为义的结果就是他们得到灵魂的拯救的救恩，即是得生这个生命。所以信徒，我们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会仍然会有机会犯错，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于永生的盼望都是能够保持充足的信心。换言之，我们若果能够坚持我们起初的信心，我们能够保守主所给我们这个救恩的凭据，或者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到说，我们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生权能的人，我们若果能够谨守我们同主所立的约，就好像一个婚姻的誓约誓言，我们如果能够坚守这个约，直至到永生实现的日子，圣经说那个时候就是基督迎娶圣徒做他辛苦，即是我们可以与主能够共享天上的婚宴那个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真心相信，我们有没有仰望这个大喜的日子将会临到呢？所以今早我想跟大家学习的就是信心的功课，思想我们怎样可以因信以致到灵魂得救。希望我们可以深入讨论，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信心的经历，我们怎样从信进信，我们怎样从依赖去到顺从，直至到将来我们的灵魂是可以得着永生呢？刚才我们所读希伯来书十章这里38至39节，其实是很清楚提到信徒，每一个信徒将来都必定会有面对两个终结，两个的结果。若果我们失信背道，我们结果是沉沦退后的，即是灵魂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信心坚定不移呢，这样跑完这条天路呢，结果我们就是灵魂的得救，即是永生的实现。圣经提到人生最终只是得两个结局，即是不是生就是死，是没有第三条出路。义人因信得生，我们的救恩就是从信开始，但再重复，我们要继续这个信，从信进信，还要坚信到底，不退后，去到终点，才能够得到救恩的结果。所以信就是得救必须的条件，但是信也都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换言之，得救的过程亦都是指我们在主里面信心生活的一个进程。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有过一个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信心生活，以至到我们最后得到他的赏赐。希伯来的作者他提到，我们忍耐得到底就必然得救，即是说要忍耐。所以我说由第十章至十三章里面有很多的教训，如果大家回去可以 继续慢慢睇呢几章，系必定可以系有更丰富嘅得着。希伯来书嘅背景其实系当时嘅基督徒，佢哋系遭受罗马帝国好大嘅攻击，好多嘅压迫，好多佢哋嘅遇着各种嘅苦难，包括佢哋嘅家园被毁坏，佢哋好多系被拉入去监牢被囚禁，所以难免可能有好多嘅信徒系因为惧怕，以致到失信，甚至佢哋会妥协，甚至佢哋会离弃这个真道。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写呢一封书信，目的就是要鼓励当时的信徒要将眼光是放在注视在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大祭司的身上，要抱住的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心，要坚持的就是对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信心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艰难的日子、苦难的日子是可以得胜和面对挑战。但是同时我们读到希伯来的作者亦都有很严厉的警告，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已经得过神的恩典、尝过天恩之美的，我们不可以随便失信、退后以致到失败，因为这样我们的灵魂是会去到沉沦的地步。什么是信心？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情绪，信心也不是妄想、空想。我刚刚去完日本探我的仔和新抱，我每次去到日本我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见到日本人的文化习俗其实跟中国人很相似的，他们很多传统的思想、很多的信念，他们很喜欢祈福、喜欢许愿。当你参观很多的古迹、名胜，你会发现很多人有这种许愿的习惯和一些痕迹在那里。很多人希望对向各种的偶像、神明或者他们的祖宗、一些的皇室你都去参拜祈福，我相信目的当然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祝福他们，可以梦想成真。我记得走过一条很漂亮的桥，他就说如果夫妻走那条桥呢，由头走到尾呢，那就是说呢他们就可以同行到老了。又见到有两棵大树，那个树干呢就连在一起的，咁於是乎呢就称之为夫妻树啦。咁即係话希望呢夫妻可以同心。其实呢啲嘅许愿祈福唔係一个唔好，唔係一件唔好嘅事情。但係若果係相信一条桥、一棵树就係可以赐福俾你嘅神灵，咁呢个就係拜偶像。拜偶像就是一种的迷信，因为你可能你就是去相信一些、误信一些不是事实、不是真实的事，这些是所谓 wishful thinking， 是一种的假想、梦想。今天就算不明白我们信仰的人，不知道会不会 都可能误会我哋系有啲迷信的。曾经都有人咁样批评，因为佢哋唔明白我哋所侍奉嘅就系一位我哋眼见唔到嘅神，又冇证据，用人嘅智慧、科学嘅验证，我哋冇可能可以证明到神嘅存在。所以好多人就以为我哋所信嘅唔系一个真神，但其实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知，今日我哋所信嘅真理系的而且确。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嗰度，如果大家知道嗰度话俾我哋知，我哋点解信道理呢？信系听，由于听道而嚟，而听道就系由于基督嘅话而嚟，即系上帝嘅话。上帝嘅话就系真理。喺呢个第，如果睇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或者我哋读一读呢度话，由信我哋知道宇宙系由上帝嘅话造成，嗰啲睇得见嘅系由睇唔见嘅做出嚟嘅。呢度就好清楚话俾我哋知，今日我哋所信嘅上帝虽然是人睇唔到，但是呢个宇宙是点样做出嚟嘅呢？就是事实上是透过上帝嘅说话吩咐，以至到呢个宇宙就从冇变到有。唔是好似有啲人话是由于一啲嘅物质进化而嚟。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嗰度亦都话，佢话自从造天地以嚟，上帝嘅永能神明系明明可知嘅。虽然我哋眼睇唔见，但系就系藉着上帝所做嘅万物，就可以晓得，系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宇宙嘅奥秘深不可测。但是可以令人感动，知道这个创造者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圣经其实记载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其实没有人可以证明见证到他真的从坟墓里面出来，但是就是藉着他复生之后四十日向好多人显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显现，证实了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圣经很多的预言也都已经应验，足以证明圣经的记载就是上帝的话，是很确实的真理。甚至很多科学家、考古学家，他们想用很多的研究方法否定圣经的真理里面的事实，但结果是怎样？他们反而被受感动，而知道反而相信上帝的真实。今天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我们听闻上帝很多的话语，但我们是否真心相信？我们有没有真的顺服依住真理来到行呢？虽然真理就是说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但这个信心是否可以自然而有的呢？我相信信心不是自然而有，信心是在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我们个人主动的一种反应。信心不可以勉强，因为是代表我们个人内心的追寻，是一种个人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同样听闻一堂道理，同样被一个圣灵感动， 但是可以一个人就很谦卑，很快相信接受。但是另一个人，他可以一直都硬心不信，因为信就是个人所主导，是个人内心对属灵的一种追寻。所以各人的选择决定是有个别不同。今天很多人希望得救上天堂，信主无灾无难，信主病可以得好翻，穷困可以得脱贫。所以现今流行的一些疑端，就是教人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又或者你信主你就可以有财富事业成功。但这些其实是按照人的一些想望，而是曲解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要知所信从，我们的信是要根据圣经的真理为原则。思想现在很流行 AI 时代，很多人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就信了 AI， 因为它是很多的大数据集合而成，但是很可能就被这些的大数据被蒙蔽，真理都不知道，被它所支配。但很多人就会说什么都说问 AI 了，它就最清楚的了。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我们更加要认真查考圣经的真理，求神赐我们真的有属灵的智慧来到去辨别什么是真，我们去信，就不要信误信了一些虚假的不是真理的教训。恐怕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似是而非的假先知的道理，我们不小心恐怕就会中计。希伯来书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即是说你都未见到的事情，都未成就的，你就当你已经得到，你已经他已经是成为真实的一样。其实我就想一下，这样的信念其实都挺难的，你又未见过，又未曾实现，但你就要信到真的一样，好像你已经得到。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两个例子，譬如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有人会在不久的将来送一间很漂亮很舒服很大的房子，一间新屋给你居住。我相信你会说不可能的，这些消息 too good to be true， 好到不会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那你会不会就想一下，我预备买了我现在这间屋，将来去搬去这间新屋那里住了。另一个例子，你信不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会找到一个万能的聪明的管家助手，为你解决一切你的工作的困难，一切的难题都为你 解答，那你以后就可以很安乐过日子了。我都好希望有个咁嘅助手，但你又谂下，哇！呢个系咪妙想天开呢？有乜可能呢？但系如果你真系相信嘅话，你又会唔会哇满心欢喜？哇！等我预备一间房俾呢一个将来会嚟帮我手嘅管家住咧？咁，我相信呢两个例子，大家都会明白我嘅意思。信心不是只是单单相信有一些未见到未成就到的事会变成事实，而是你会有信的行为去反应，作出回应， 以致到你有行动去配合的。若果不是你的信只不过是空想，空口讲白话，并不表示你真心相信。我就想起主耶稣岂不是曾经应许他会为我们预备天上一个 最美好的家乡，我们可以将来在那里与主相聚不相离。我们有没有真心相信？若果我们真心相信，我们有没有因此而我们就看轻我们这个世上所拥有的物质？同样主岂不是亦都应许他会赐圣灵入居我们的心，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真是一个 helper。 若果我们真心相信的，那我们会不会诚心去恳求圣灵早一日入居我们的心来到居住呢？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先相信上帝的说话，然后我们要作出适当的回应。信心就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发自我们内心一个的选择，而我们信进一步的回应就是听话信服。雅各书我们很熟悉那里说，若果我们的信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即是等于身体没有灵魂一样。信心简单来讲就是信你就接受，听你就依从。这个就是我们有首诗 Trust and Obey， 听话与顺从。所以我觉得依赖顺从就是我们时时说从信尽信的表现。我又想起这个信，我们时时都比喻这个信是怎样信呢，好像很抽象那样。我们很喜欢用一个 BB 仔，一个很小的小孩，他的信心来到去作个比喻，即是说在母亲怀中抱住那个 BB， 他就是一个最完全信靠依赖母亲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就要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依赖我们的天父呢？完全依靠他。另外一个的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些两三岁的小蚊仔，他很喜欢在楼梯级那里上上落落奔跑。如果在一些很高的楼梯你叫他跳下来，小蚊仔小呢，他见到这么高他多数都不敢的。但如果你说你是妈咪或者爹地，你说你跳下来啦，我抱住你的会，那你估计小蚊仔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就想都不想就会跳的了，因为他很相信他的爹地妈咪一定会抱到他扶了他，于是他就上来跳完一次又一次。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对他这样说，你估计他会不会跳呢？我想他会很怀疑，他未必敢跳，因为他对个陌生人的信心是不足，所以他不会听。就给我思想，今天我们是不是诚实的信心来到向上帝？我们的信是不是只是循例一种的口号？我们的信是不是真的发自真心内心的信和依靠？圣经说魔鬼都信，而且他会打阵，但魔鬼是违背上帝的，是对敌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信上帝，我们的信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我哋信系唔系上帝所喜悦嘅信？今日我哋学习信心呢一个课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哋点样可以过信心嘅生活？不但止唔会失信跌倒，更加可以重信进信，更加奔跑呢条天路，越行越有力。凡事可以凭信心而得胜，好似刚才我哋所唱嗰首诗。我哋刚才读到十二章头嗰段，其实十二章整章都有好多教训，系我想同大家思想。呢条就系讲到我哋点样可以提示我哋点样可以有效嘅实践呢个信心。的生活，即是有信心的行动 Faith in action。 时间关系，我不可以详细去讲，只是简单提出这个重点。我在我的大纲那里是提出7点，其实呢都是很简单，大家看下呢都不是难明的，都是从第十二章这个章经文那里是引发出来的教训。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信心的见证人得到鼓励。我说在十一章那里讲到很多旧约的先行者，希伯来作者说好像云彩那样包围我们，即是很多旧约时代的信心人物，他们有很美好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很鼓励我们。但其实他们所信的盼望都是基于上帝口所出的应许。作者说他们很多到死的时候，他们都未曾见到应许的实现。但今天我们新约信徒呢，我们就幸福得多。今天我们已经是领略过很多主的恩典，主的应许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听过见过经历过无数美好的信心的见证。我们教会过去我们百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岂不是都听过很多信心的见证吗？我们自己都得过上帝很多的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能够继续奔跑前面的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鼓励我们要时时大家更多的互相勉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第二点，这里说要除去信心的阻碍。信心的阻碍这里提到的就是重担和罪的前累。人生有很多的重担，包括生活上很多的挂虑、担忧、工作环境的压力、挑战，可能甚至会令到你应付不来，觉得有恐慌。另一方面，世上的重担也都有一些所谓物质的引诱，这些虽然不是罪，但会令我们分心的，令我们爱了这个世界，妨碍我们奔跑天路的。所以我们要将这些重担是要放低，一方面卸给上帝，一方面我们不要让他引诱我们，要完全的信赖。而第二方面是那个罪，前累我们的罪就是更大的问题。而我思想的就是看到希伯来的作者他说的罪是什么罪啊？其实他最关心的罪就是信徒会因为退后离弃真道，昧道甚至沉沦，所以是由于不信的罪。罗马书提到不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约翰三章十八节我们都看到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提到不信的罪。或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意见，我们怎样除去 不信的阻碍呢？第三点，这个注目仰望信心信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其实这里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要学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怎样忍受罪人的那里说顶撞十字架的痛苦，就是说他能够忍耐顺服甚至牺牲自己，为了什么？为了盼望将来的荣耀喜乐。今天我们有没有跟随主的脚步，凡事学校主的样式？下个人有很多时候你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我们凡所做的我们都想一下，主耶稣如果是主耶稣他怎么做呢？我相信呢，我们都会增加很多的信心。第四点，信心就是要真心相信上帝的说话应许。我们有没有怀疑呢？我们认识很多上帝的应许，很多上帝说，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明日忧虑，你求就得到的了。天父说他会将圣灵赐给但凡求他的人。主耶稣说有苦难，这个世界几多的动荡不紧要，有主他就会有平安赐给我们。但我们有没有坚信这些主的说话主的应许呢？以至到我们有反应，是相信的反应。第五点，这里说要接受主的管教。在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是提到我们有时候会被主所管教，有时圣经严厉的教训是提醒我们，想我们是得到属灵的益处，以致到我们不会跌倒。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天父的管教是出于爱，所以我们不要埋怨，不要拒绝，我们要接受，以致到我们得着那个益处，不会跌倒，不会行冤枉路。第六点就是说，我们要将下垂的手、废毁的膝提起，在第十二节那里。就是说我们人有软弱，是我们会跌倒的，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不要退缩，要重新振作，靠圣灵的能力有勇气，我们就可以继续奔跑前面的路。最后一点，信心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能不能够一心立心，尽心尽力爱主侍奉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心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25节和29节呢，我们留心的话呢，那里提到呢，25节那里是说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那位向你讲话的神，那些拒绝在地上将神圣的信息传给他们的人尚且不能陶醉，若我们拒绝由天上向我们讲话的那位，就更不能为无罪了。而第29节那里说，因为我们上的上帝是烈火，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有这个敬畏上帝的心。上帝是公义的，他是烈火，烈火是可以吞灭人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愿意尽心敬虔的侍奉上帝，神会保守我们，以致到我们最终得救。最后，我今早听到香港的讲道，有一节经文都是很勉励的，我都是想拿来结束我的分享，就是诗篇119篇第105节。那里呢，我读的是和合本的圣经，那里说 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着誓言而行。在那个公义的典章是指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教训。他说我是曾经很起誓遵守，即是我是很坚心发誓地说要遵守的。然后在这里说我必按照誓言进行，即是我会依住我所应承的我去做。我就觉得实践信心就是立心，按住我们同神所立的约，这个誓约，即是依照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典章教训，你都切实遵行，这样我们就必定会最后得到神的救恩，诚心所愿。神祝福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谭家瑶姊妹领导。
感谢主，都是让我们星期日有这么好的天气，你都是给我们众人回到你的圣殿，我们有祷告的时间，有听你这么美好的话语，你都是重新带领我们每人检视我们自己的灵命，也都是让我们今日也都是每人反省，究竟我们今日对主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呢？如果我们仍然是在路上，我们一直都是行着我们一生在主里面的旅程，求你亲自带领我们，都是能够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心中，求你亲自巩固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是继续在你里面是信而重信的，亦都是求主带领今晚的研讨，同埋我哋下个星期，我哋仍然有各样嘅生活、工作各方面嘅，我哋都系交喺主手之中，亦都系让我哋小群众咁样嘅同心祷告，奉主名求，感谢主，诚心所愿。